这个刘穴的政变呢，这样更残酷。有那么句话，你不杀他杀你，你对他留情，他对你不留情，绝不能心慈手软，因此是最残酷。一时杀得天光见亮，检查了六遍，再看偌大的东王府，满地全是死尸，遍地都是鲜血。北王韦昌辉利用这机会，命人套车，把东王杨旧卿府里值钱的东西乘车拉往北府里送，归他了。然后在多宝楼的顶上分一声点火，烈焰冲天的撒大火就出来，火着着呢，他没闲着。北昌辉指挥手下的人马继续杀，凡是跟东邦杨秀清沾边挂拐、三亲六故、亲戚朋友素常有过往来，哪怕你对他有所怀疑的，也不能留活去。杀！这家伙从东府扩大到外头，整个街道全杀人，一直到正当午时，多宝楼也烧塌下了，中王府变成一片瓦砾。再看那街上那个死尸堆的都插不下脚去了。韦昌辉告诉马上清理街道，把死尸扔在江里，乘车拉死人。咱说一点都不悬，那扬子江的江面上全都是浮尸，穿黄袍的，穿红袍的，有时候把那江面都堵塞，水流都不畅，满天都是秃鹫屎。感谢韦昌辉给送来丰盛的美餐，这事战斗还没停止，东王的残部岂能善罢甘休，当然抄起家伙反抗，到处是杀声，到处是喊声，就这一晚上死了多少人，不到三万。你看人到一万无边无厌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，人要上万那老鼻子了，死了不到三万人，血流成河，尸积如山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就这样，杨秀清这一死，按理说什么都该完事了吧？不，这韦昌辉是逮着蛤蟆钻出尿来，杀杀杀，往京里调兵，杀！大概他上了杀人的眼，眼都红。一直到后半晌，没有一个反抗的，都死了。除了他的人之外，那杀什么呢？检点这些死尸，大部分人往城外运死尸。这时候他领着燕王秦日纲赶奔金龙城来见洪秀全。这可好，大街上路尽人稀呀，好像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就他们这一小伙人了，剩下好像都没气儿了似的。等进了天朝门，往常的天朝门点天乐好几百，里边都啊在这吹着钟鼓齐鸣，那些女官锦衣绣袄，掌朝门官规规矩矩，那是何等的威风，何等的热闹。再看今天连人影都没了， 天朝门大开，他拎着这把斩妖剑，大步流星在前头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后头跟着秦志刚，赶奔天王殿。洪秀全在这等着听信儿，上垂手国舅赖汉英，下垂手宠臣蒙德恩，就有四五名女官在他身后站着。那么大的天王殿，冷冷清清，人们惊讶的往心里看，好家伙，进来这帮人跟血葫芦差不多少。韦昌辉到现在那五官还没回位呢，还拧着劲儿，拎着宝剑进来。像那个你见的天王洪秀全，你得朝拜。虽然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不朝拜也得打个招呼行个礼。没有，单手提剑来到龙书案前边，就是以往杨秀清站的那地方，归他站着。二郎，我向你复旨来了。哎，到了现在的洪天王也不能挑理了。洪秀全也惊讶的看着他和秦日刚以及他身后这些人。兄弟们，你们辛苦了。怎么样？大功告成，一切按计划进行，非常顺利。那东烈已经正法了。韦昌辉朝身后一伸手，示意手下人，底下人明白。黑漆一个托盘，上面盖着块红布，托上来递给燕王秦志刚。秦志刚接过来，双手往龙书案上一放，然后把这帘掀起来。天王请光目。洪秀全这身子往我闪闪看看，杨秀清的脑袋。杨秀清啊，本来一只眼受伤，这一只眼这一只眼瞪着溜圆的，没闭着，摸兜兜的盯着洪秀全，血肉模糊。洪天王不愿意再看，一甩袍袖，哎呀，哎呀，盖上，拿起去，用水银灌好。三天之后，传遍军中示众，人脑袋得示众，让大伙看看，东王的确是死了。就在这时，韦昌辉说话了：“二哥，小弟有一事请教。”“说吧，什么事情？”“我二哥，经过昨晚和今天大半天的混战，我跟日刚老弟手下这六七千人，有多一半弟兄都升了天了。”剩下的人也都挂了彩了，现在兵力不足，如之奈何？现在要兵何用啊？是李强你说的，兵还没用啊。虽然说从昨天晚上我们就动刀，到现在为止查点人数，查来查去死了能有三万来人吧，不包括咱们人。但是我们一算计，名头上还有一万六千活着的，这都是东烈的部下，都是他的死党。这一万多众现在都在城外呢，难道说不管了？难道说就放过他们呢？还得杀。那么要对付这一万六千多人， 咱们有个三四万人恐怕不行啊。
嗯，
因为这会儿跟昨天晚上的情况不同。昨天晚上叫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。可这些人现在肯定知道怎么回事了，肯定事先有所防范。咱们的兵力不超过他一倍，收拾不了啊。二哥，你说军队没用吗？
哎呦，洪秀全一听鼻子尖冒汗了。
我看这样吧，这写一道诏旨，明令全军首恶已除，邪从不问了吧。这些人虽然归东聂节制，也不能说都跟他是一党，也不能说给东聂报仇。咱把东聂的罪名公布于众，我想弟兄们也会放下武器的，何必还在武力相待。好嘛，这韦昌辉呀、啊，还没怎么地呢，比杨秀清还猖狂十倍。这什么地方？金龙殿。当着天王的面，你看他这个放肆。洪秀全在心里来回翻个，一百个不乐意。没办法，等他乐完了，洪秀全才问：“兄弟，你因何狂笑？”二哥，你是个才子，你那书没少念，比我知道的事儿多的多呀。方才我笑您了，怎么说出这种书呆子的话？您别忘了，弱肉强食，勇者胜。这件事情绝不能心慈手软。我记得我读过书，那秦始皇命手下大将白起把赵国降卒40万全都活埋，论理说都投降了，干什么活埋呢？剪草除根，这才一统天下呀！你要行妇人之仁，到了这会儿你心慈面软，留着他们就是祸害。王二哥，你不怕，我害怕呢。早晚他找我算账，我怎么办？必须得杀。也有一定道理。那么现在无兵可调，你看怎么办？ 没兵可调也不能那么说，我跟日刚老弟商量了再三，现在调10000来人吧还可以，但是再加上现在的弟兄不太够用，也能勉强维持。现在就得使计策，不用计策难以消灭这么多人。即将安出，那好，我告诉你，韦昌辉趴到洪秀全耳边这一嘀咕了半天，就见洪天王那个脸变了好几样，一会儿长了，一会儿扁了，一会儿涨红了，一会儿脑筋蹦起来。等听完韦昌辉的话之后，洪天王把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。哎呀，贤弟， 这只是万万不可行。如果照你所说，真这么干，往上对不住天父天兄，往下对不起天国的臣民，朕失信于人，欺骗于人，将来我算个什么东西？万万不可。
我说二哥，好，算我没说，你愿意咱就干，你不愿意拉倒。你看你想要保住天王的位置，还得要顾及自个儿的名誉，什么好事都是你的，合着那坏事都是我们这些报刀的。那好，你不是想对得起天父天兄和天国的臣民吗？我不管了，走。你看人呐，当领导的也好，当头的也好，处的这种地位，倒霉了，叫人牵着鼻子走。洪秀全就这样，一看韦昌辉抖手要不管了，洪秀全也急了，兄弟你回来，怎么的，这事还有商量吗？好吧，事到如今，按你的主意办吧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二哥你记住，不能说什么好事都是您的，哎，兄弟我这么办了，也是为您，也是为了咱们天国。那就按此计而行了，就这么办，不必传旨令，你办吧。哎，好了，那又说什么主意？这招损透了，表面安抚城外这一万多人，净说好听的，把他们骗进天津，把城门一关，然后说天王赐饭，天王给他们饭吃，肯定这帮人都饿坏了，利用赐饭为名把他们骗进天王府。哎，出其不意，一个不剩全杀了。你这招有多损？洪秀全不干，那没办法呀。韦昌辉非常高兴，代替天王传下招旨，命人骑快马赶奔城外。去的是谁呀？洪秀全的宠臣蒙德恩。你不去这么个官，人家不相信。单说城外这一万多弟兄，像没娘的孩子里呀，城里发生的事情全听说了，全心都散了。哥哥兄弟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是，那咱们现在群龙无首，咱哪儿去？有的说回家吧。湖南的回湖南，湖北的回湖北，广西的回广西，回家抱娃子种地去喽，天国算完了。有的说不能走，这功不成名不就得上哪去？再者一说回到家里被青妖知道了，还得全家抄斩呢。有的说我已经没家了，我参加太平军那天把房子都烧了，你说这怎么办？他们这最高的是军帅，这个军帅姓张，还真不错，此人叫张德公啊。他呢安抚各位弟兄说，弟兄你们不要想别的，都不能走，咱这么多人法不责众，你就记住这句话，咱也不知道东王犯了什么大法，听说东王是死了，他已经死了跟咱有什么关系？
咱保谁也是吃饭的，只要是保天国就行了。洪天王非常英明，肯定有新招旨，咱们聚集在一起听信，谁也不能走，要一走可就散帘子了。安抚住了，正这时候蒙德恩来了，天王招旨下，啊，大伙全跪下了，人们都注意的听着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首孽已除，愚者不究，你们放心，跟你们什么关系没有，天王可怜你们，今天在天王府天台前要重责韦昌辉和秦日刚，说他们杀人太多，有点过分，下不为例。弟兄们进城之后，天王还要赐饭，你们安下心来，过去干什么还干什么。下边写着钦此，这帮人一听都哭了，万岁万万岁，还是天王明白，天涯也圣明啊，进城吧，多数都想进城，也有心眼多的，有那么三四千人。各位兄弟，这里边有鬼没？那谁知道？我说别光听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倒挺好听，这一进城把长门一关，一个也跑不了了。我听说昨天晚上杀老了人了，凡是沾着东字边的一个都不剩。现在咱们远离城市，恐怕抓不着咱，能不能把咱骗进去？玄乎，别进去，咱听信儿。留下了三千来人，不是谁号召的，是自觉的，不敢回去的。那一万来人全进城了。人们排着队，蒙德恩告诉他们把武器放下，别拿刀枪，这不是打仗去了。武器都放到城外，铁甲盔头都摘了，赤手空拳，四列纵队排着队进城。几天的功夫，等这帮人进城一看，哎呀，残垣断壁。路上虽然没有死尸了，但是全是血嘎子，叫人看着触目惊心。